正确抱宝宝的姿势。宝宝刚出生时，爸爸妈妈会担心抱宝宝姿势不对，使宝宝闪腰。下面告诉父母几种安全抱宝宝的姿势。抱起宝宝，妈妈将左手插到宝宝的脖子下面，轻轻地托起宝宝的头，右手插到宝宝的屁股下面。左手先用力托起宝宝的头，然后右手也跟着用力，就把宝宝从床上抱起来了。尽量让宝宝的身体靠近妈妈的身体。横抱，将宝宝的头部枕在妈妈的一只胳膊上，妈妈的手托住宝宝的屁股，另一只手托住宝宝的背部和屁股。放下，妈妈用整只手臂托住宝宝的背部、颈部、头部，将宝宝的身体放到床上后，妈妈才能将下面的手从宝宝的身体底下抽出来，最后再将托着宝宝头部的手抽出来。提醒：有些宝宝晚上总是哭闹，总是想让人抱着，持续几个小时，很多妈妈不知道怎么办好。其实如果排除宝宝没有不舒服，也没有缺钙，那可能就是我们太宠宝宝，养成抱着睡的习惯了。宝宝的满月头，许多妈妈误认为剃掉胎毛可以促使多长头发，在宝宝满月后就给宝宝剃满月头，期望这样能使其长出满头黑发。剃满月头的危害，在剃满月头时，用锋利的剃刀给刚满月的宝宝剃头，常常会在娇嫩的头皮上留下许多肉眼看不到的伤痕。由于宝宝皮肤的防御功能不够完善，剃刀又没经消毒，极易造成头皮感染。宝宝洗头的频率，在宝宝六个月前，若天气炎热，最好每天给宝宝洗一次头发。天气寒冷，也应两至三天洗一次头发。去除头皮胎垢，增加血液循环，促使头皮的新陈代谢，对宝宝生长发育及头发的生长十分有益。正确处理满月头。其实宝宝满月以后，理理发也是应该的，但给宝宝理发最好用剪刀，而不应用剃刀。如果宝宝出生时头发浓密，并赶上炎热的夏季，其实宝宝满月以后，理理发也是应该的，但给宝宝理发最好用剪刀，而不应用剃刀。如果宝宝出生时头发浓密，并赶上炎热的夏季，为了预防湿疹，可以将宝宝的头发剪短，但不赞成剃光头，否则已经长了湿疹的头皮更易感染。并且理发时，理发师的理发技艺和理发工具尤为重要。理发师要受过婴儿理发医疗双重培训，使用婴儿专用理发工具，并在理发前进行严格消毒，理发后要马上洗头，用清水即可。给宝宝剪指甲要有耐心，需要格外注意手的卫生，宝宝已经开始吃手指了。指甲长了藏有污垢，宝宝吃手指可能把细菌吃下去，因此宝宝指甲长了，父母要及时帮宝宝把指甲剪去。选用合适的指甲刀。给宝宝剪指甲的指甲剪应是钝头的，前部呈弧形的小剪刀或指甲刀。剪指甲的操作方法，修剪时，父母一手的拇指和食指牢固地握住宝宝的手指， 另一只指剪刀从甲缘的一端沿着指甲的自然弯曲轻轻地转动剪刀，将指甲剪下，切不可使剪刀紧贴到指甲尖处，以免伤了宝宝的甲床或手指皮肤。剪好后检查一下甲缘处有无方角或尖刺，若有应修整。如果指甲下方有污垢，不可用锉刀尖或其他尖锐东西清理，应在剪完指甲后用水清洗干净，以免引起感染。误伤后的处理，如果不慎万一误伤了宝宝的手指，父母不要惊慌失措，应尽快用消毒纱布或棉球压迫伤口直到流血停止为止，再涂一些抗生素软膏。提醒，有些父母可能会在此时为了避免宝宝常无目的的抓摸而给宝宝戴上一双手套，专家认为戴手套可能对宝宝造成多种伤害，影响智能发育，所以不要给宝宝戴手套，并且要注意平常检查宝宝的小手，看看是否有头发、线绳等缠绕在宝宝的手指上。要知道，如果这些东西缠绕在宝宝手指上，会影响手指局部血液循环，如果发现不及时，有可能引起宝宝手指坏死或其他严重后果，所以一定要注意。宝宝起疹了怎么办？出生后到一岁左右的宝宝患有的湿疹被称为幼儿湿疹，这种疾病的原因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特别是特应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汗疹等疾病，在宝宝小的时候很难区分确诊，因此统称为幼儿湿疹。皮肤表面分泌的皮脂有保护皮肤的作用，刚出生的宝宝受到从母体继承的性激素的影响，皮脂分泌过剩，很容易形成湿疹。过了两至三个月，随着皮脂分泌渐渐减少，又比较容易形成由于干燥引起的湿疹。很多宝宝都曾经患过幼儿湿疹。湿疹反复出现，宝宝的湿疹屡屡发作，很难治好。这是因为湿疹痒痒，宝宝会忍不住瘙痒，使皮肤结痂恶化，愈痒便愈抓，以致反复不愈。药膏涂得充足，涂药膏时只需薄薄地盖过患处，不过有些父母因为担心类固醇有不良反应，在宝宝的患处涂药的分量太少，以致效果不理想，一来会令医生以为药力不足，加重药粉，变成因碱得加；二来这药会拖延病情。其实新一代的类固醇药膏不良反应已较以前少。口服抗敏药，湿疹严重时，患处范围会较大，宝宝甚至晚上因痒痒而睡不着，可以口服抗敏药来帮助止痒。不过口服药只能缓解不适，并不能治愈湿疹。细菌会在不正常的皮肤上滋生，尤其在筋骨的球菌，如果湿疹严重，可能需要同时清除这些细菌才能治愈。要消减这些细菌，可用湿疹皮肤专用沐浴露冲凉。衣物的选择，湿疹患儿宜穿纯棉的衣服，如尼龙、冷衫等质地就不宜穿着。洗衣粉要使用非生物性的，洗衣粉包装上会有说明。滋润肌肤，涂不刺激的润肤膏于患处，给患处保湿，便会减少不适，宝宝自然不会抓得那么厉害，减少患处恶化，而润肤膏配合药物就会加快治疗。提醒，润肤膏也有几种类型，通常越油腻越好，不过如果满身都是湿疹，涂了全身油腻腻会使宝宝不舒服， 最好在较严重的范围涂抹较油腻的软膏，在其他地方涂清爽一点的乳剂，尤其是在夏天出汗。擦清爽的乳剂不会影响皮肤，但冬季皮肤干燥瘙痒，涂油性软膏较合适，通常愈油腻愈好。宝宝便秘了，喝母乳的宝宝多数不喜欢喝水，那么如果妈妈上火或者不喜欢喝水，宝宝就容易便秘。但是妈妈也不要着急，一起来看看怎么缓解宝宝便秘吧。不仅要看排便次数，还要注意排便时宝宝的状态。宝宝排便的次数是有个体差别的，健康的宝宝有的可能一天内排便几次，也有的可能两至三天才排便一次。只要宝宝没出现腹部胀大，排便时不感觉疼痛，就无需担心。如果因为便秘造成宝宝没精神，食欲缺乏，可能通过按摩或者灌肠来促进排便。同时检查一下给宝宝喝的牛奶或者断奶期食物是否足量，另外多给宝宝准备一些含食物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护理要点：给宝宝做圆形按摩，为了促进宝宝正常的胃肠蠕动，可以用手掌以肚脐为中心，用力向下按压宝宝的肚脐，顺时针方向画圆形，以帮助宝宝消化食物。喝一些橙汁，吃一些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宝宝便秘的时候，需要多吃一些含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或者喝些橙汁类饮品。这时要避免吃胡萝卜等不利排便的食物。多给宝宝吃富含纤维的蔬菜、酸奶等食物。如果经常给宝宝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很容易造成宝宝便秘。食物要尽量多元化，多给宝宝吃些富含食物纤维的蔬菜、海藻类食品，以及多喝些含乳酸菌的酸奶。宝宝无法排便时，可采用棉棒润肠。宝宝便秘时，可以轻轻按压肛门，如果还是无法排便，可以用棉签蘸取宝宝油深入肛门一厘米左右，慢慢旋转约十秒钟之后抽出棉棒。就诊指南：一、精神状态良好，食欲没有太大变化；二、便秘在三日以内，暂时观察。一、便秘时间超过一周，并且出现次数反复；二、腹部胀大；三、排便时宝宝剧烈哭泣；四、粪便较硬，经常擦破肛门引起出血。及时就诊：一、腹部剧烈疼痛；二、灌肠排出的粪便呈黑色粘稠状，有血便；宝宝常备的洗护用品。宝宝的用品远不比成人少，基本上以宝宝润肤油、宝宝防晒露、宝宝沐浴液、宝宝洗发露、爽身粉、护臀霜等，主要的功能是滋润和保护皮肤。正确使用护肤用品：洗澡时，刚出生的宝宝要使用配方温和的洗护产品，宝宝的皮肤很薄，要轻轻地擦拭，不能用力。等宝宝稍微大一点，就可以选择有一定去污功能的产品。正确使用护臀霜：宝宝每次排泄之后，都应该给小屁股擦上护臀霜，滋润宝宝的皮肤，防止出现红臀。正确使用爽身粉：每次宝宝洗澡之后，都要将爽身粉擦在宝宝皮肤的褶皱处，因为宝宝脂肪比较多，容易起痱子，涂上爽身粉就可以防止起痱子，还可以减少衣服对宝宝皮肤的摩擦。但是爽身粉不宜涂抹太多，在洗完澡后可用粉扑蘸上少许爽身粉，轻轻地涂在宝宝的皮肤上， 绝不可直接将爽身粉撒在他的身上，以免将爽身粉吸入宝宝的鼻孔中或散落在眼睛里。新生儿的会阴部不可以撒爽身粉。提醒：女性盆腔内的脏器与外界相通，尤其是内生殖器与外界直接相通。女宝宝生殖道短，擦在外阴、大腿内侧、下腹等处的爽身粉，甚至环境中的粉尘微粒，都可通过外阴、阴道、宫颈、宫腔及开放的输卵管进入腹腔，并附着积累的输卵管卵巢表面，刺激卵巢上皮细胞增生。这种长期慢性反复刺激便可诱发卵巢癌，因此给女宝宝使用爽身粉时更应该注意安全。如何给宝宝洗头？妈妈在给宝宝洗头前要将双手温暖，还要将手表、戒指、手镯等坚硬的物品摘掉，以免伤到宝宝的皮肤。妈妈还可以戴上防水围裙，防止把自己的衣服弄湿。给宝宝洗头时，水温保持在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为宜。先用前臂将宝宝臀部夹在自己的左腰部，面部朝上，用左手托住宝宝的头部，为防止水流入宝宝耳内，可用拇指及中指从耳后向前推压耳廓，以便将耳孔堵住。用右手给宝宝涂抹婴儿香皂或洗发液进行清洗。宝宝的头部皮肤很细嫩，皮脂较少，给宝宝洗头时动作要轻，用指肚一点点地揉搓头皮，不要用手指甲使劲地抓挠。宝宝的毛发略显酸性，出汗时酸性加强，给宝宝洗头应使用中性或弱碱性的洗发液、婴儿香皂或护发素。给宝宝洗头时的注意事项：一、水温保持在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二、选择宝宝洗发水，不用成人用品，因为成人用品过强的碱性会破坏宝宝头皮皮脂，造成头皮干燥发痒，缩短头发寿命，使头发枯黄。三、勿用手指抠挠宝宝的头皮，正确的方法是用整个手掌轻轻按摩头皮，炎热夏季可用少许宝宝护发素。四、如果宝宝头皮上长了痂壳，不妨使用烧开后晾凉的植物油，最好是橄榄油，其次为花生油或菜油，涂抹薄薄的一层，再用温水清洗，很容易除掉头垢。五、洗发的次数，夏季一至两天一次为宜，冬春季三至四天一次。六、梳理头发能刺激头皮，促进头发生长，应选择齿软而成锯齿状的梳子，以免伤及宝宝的头发与头皮。给宝宝洗脸，洗完头发之后就可以开始洗脸了，可以先清洁眼部，用半干的小毛巾或纱布从眼睛的内侧向外侧轻轻擦拭，眼屎较多时要擦拭干净，再清洗鼻子周围的皮肤和耳朵后面及耳郭内外皮肤，注意毛巾不能太湿，否则容易将水弄进外耳道中。再清洗口鼻周围、脸颊和前额皮肤，每擦一个部位之后都要重新清洗毛巾，防止感染。辨别宝宝病理性的哭闹。病理性哭闹是指由疾病引起的哭闹，如发生口腔溃疡、肠套叠、鼻塞、头痛等。当宝宝是由于疾病原因而导致哭闹时，在宝宝哭的同时还有一些明显的体征，这些我们将在下面详细介绍。宝宝病理性哭闹的七大原因： 中耳炎和外耳道接踵时的啼哭，哭声往往突然而起，且久久不止，伴有摇头。旁人若触动宝宝的耳朵时，哭闹会更厉害。宝宝皮下坏疽时的啼哭，哭声持续并阵发性加重，抱起时宝宝哭闹得更厉害。坏疽多发生在背下部和臀部，局部皮肤的表面容易被忽略，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感染。宝宝化脓性脑膜炎时的啼哭，哭声尖锐刺耳，同时有发热、不吃奶、呕吐、烦躁不安、惊厥、嗜睡等情况发生。宝宝肠套叠和坏死性肠炎时的啼哭，呈阵发性突然嚎叫，并且烦躁不安，手足乱动，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4至10个月的肥胖宝宝，在哭的同时还伴有频繁的呕吐、发热、肚胀，甚至便血和呕血。宝宝肠痉挛时的啼哭，呈不规则的一阵阵的哭声，每次持续数分钟至数十分钟，在哭闹的同时，宝宝会伸手蹬脚、翻滚不停、出汗不止、面色苍白，不让旁人摸他的腹部，但疼痛停止后，宝宝会停止啼哭。佝偻病和手足抽，佝偻病和手足触诺症时的啼哭，啼哭多在夜间发生，且宝宝有睡眠不好，容易受凉，甚至出现抽搐。先天性心脏病时的啼哭，哭声无力，先高后低，声音发直，哭不持久，同时还伴有喘息和口中发青等症状。防止宝宝的脐疝和脐疝，婴幼儿脐疝属于一种先天性疾病，调查发现小儿脐疝的发病率仅次于先天性腹股沟。先天性腹股沟疝发病率约为 2.6%， 女婴多于男婴，早产儿及低体重的发病率相对较高，有家族遗传倾向并与种族有关。宝宝长期便秘和哭闹也能促使脐疝的发生。宝宝脐疝的治疗与护理，不少宝宝在哭闹时脐部就明显突出，这是由于宝宝的腹壁肌肉还没有很好的发育，脐环没有完全闭锁，如增加负压，肠管就会从脐环突出，从而形成脐疝。处理方法，过去曾有人用铁板或硬布贴在肚脐上，然后加压包扎，或用宽布条粘贴，或用宽胶布粘贴，这样做是很不科学的。宝宝的皮肤很娇嫩，长期摩擦易溃烂感染，胶布易使皮肤过敏。另外，包扎过紧还影响宝宝的正常呼吸。如果宝宝患有脐疝，应注意尽量减少它负压增加的机会，如不要让宝宝无休止的大哭大闹，有慢性咳嗽的要及时治疗，调整好宝宝的饮食，不要发生腹胀或便秘。随着宝宝的长大，腹壁肌肉的发育坚固，脐疝多于1岁以内便完全自愈，无需手术治疗。但如果脐疝越来越大，脐环直径超过2厘米，甚至发生肠管嵌顿，应及时到小儿外科就诊。宝宝脐疝的治疗与护理，脐疝及腹股沟斜疝，由于宝宝的腹股沟管尚未发育完善而致，它与体位、腹压很有关系。当宝宝哭闹、腹压增加或直立时，部分肠管通过此孔隙进入阴囊，这时会发现男婴的阴囊会明显增大，柔软呈囊性感。用手指轻压肿物可以使它环纳腹腔，还可以听到气过水声。 当安静或平卧时，肿物会缩小甚至消失。由于右侧腹股沟管壁所较左侧的迟，右侧腹股沟斜疝多见。处理方法，平时防治气弹可以尽量减少宝宝过度增加负压的机会，如使劲哭闹、咳嗽、发生便秘等。气弹有的是可以自行恢复的，因为随着宝宝的腹壁肌肉渐渐的发育坚固，有的宝宝的腹股沟管到出生后6个月才闭锁，所以气弹在6个月以内还是有可能自愈的。如果在6个月以后气弹仍然存在或者有增大的趋势，应去小儿外科就诊，以便决定手术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出现肠管嵌顿时，应马上手术，以防肠坏死。宝宝打嗝怎么办？宝宝打嗝是由横筋膜肌肉突然的强力收缩造成的，同时还会伴随不自主的嗝声。与大宝宝比较，大部分的宝宝似乎不会感到任何的不适，除非连续过长的打嗝才会干扰到饮食等正常生活。宝宝打嗝的原因，一，在喝完奶时发生，可能是宝宝常哭闹或在喂食时吃得太急而吞入大量的空气造成的。二，有时肚子受寒或是吃了生冷食物等也会出现打嗝症状。三，其他较少见的原因是与胃食道逆流及疾病如肺炎有关，或与对药物的不良反应有关。预防宝宝打嗝的方法，如果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打嗝及溢奶，可在喂奶后让宝宝直立靠在大人的肩上排气，且半小时内勿让其平躺。4个月大后可添加米粉或麦粉以增加奶的粘稠度，防止打嗝。二，如果宝宝打嗝是因为对牛奶蛋白过敏，可依医师指示使用特殊配方奶。三，平时喂食宝宝要在安静的状态与环境下，不可在宝宝过度饥饿及哭得很凶的时候喂奶。四，喂奶姿势要正确，进食时也要避免太急、太快、过冷、过烫。五，在宝宝打嗝时可用玩具或轻柔的音乐来转移，吸引宝宝的注意力，以减少打嗝的频率。让宝宝停止打嗝的方法。一，如果宝宝因吃奶后腹部胀气，放下平躺时会打嗝，这是因为奶瓶开口小，宝宝在吸奶的时候因用力吸而吞入太多的空气，造成了胀气现象。因此妈妈可以在宝宝喝完奶之后多抱一会儿，轻轻拍宝宝背部，或是顺时针轻柔按摩腹部来帮助排气，可以预防宝宝打嗝及溢奶。二，试着少量多餐的喂食法，或喂食后抱起宝宝拍背以加强排气。三，喂一点温开水或以有趣的活动来转移宝宝的注意力，也可以改善宝宝打嗝的症状。四，不过如果宝宝频繁的打嗝，同时伴有食欲变差、体重减轻或频繁呕吐，就应该带宝宝到医院做详细检查。